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年度播客开说播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Steven，
我是文一，
我是在开说节目消失了一年多的整个。
对，其实不是整个一个人消失，是我们一起消失的，
集体消失，
节目就是共进退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一年过来之后，反正大家变化都还是挺大的，就是我们从这个节目里的三个人，两个人从未婚状态变成了已婚状态了，
变成五个人了是吧？变成五个人了。
对，未来不是今天还问我呢，说能不能以后他也加入？我想我说考虑考虑，
可以啊，
我说考虑考虑。
嗯，
可以，多好啊！
但我觉得他
壮大一下咱们节目。
对，没错，可以把咱们这个节目的有什么层次丰富一下，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还没问整个结婚之后什么感受，我感觉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挺好的补充，就是对跟我的这个性格还有这个一些观点，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互补。
嗯，
然后因为经常因为这个观点互补，然后导致就是互补，说白了就是矛盾，然后就经常就是
没毛病，
对吧？观点不一致的地方，那就互补嘛，不然的话都一致了，那没什么聊头了，就全是一致的。
是我愚钝了，压根就没听出来你这个意思，
是吧？以为是和谐是吧？
对，
但不是那天，其实我跟我妈也聊了，我妈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她说，就是在她那个年纪看来，两口子现在在我们这个年纪吵架，其实是一个很享受的一件事儿。就是你要去享受这个过程，不要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儿。
我在想，阿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说出这样的话的？是因为现在跟是跟你爸现在有什么升级了是吗？已经吵架已经成小儿科了吗？
给整个全家呢？
我妈也是那种大起大落，然后重新就是两个人就算在低谷期，然后也会一块儿互相扶持，再重新爬起来那种。
嗯，
所以他们现在是吵都懒得吵了嘛，所以怀念以前吵架的时候。
也不是，他们也会吵，就只是我也不知道，反正他说这话吧，可能你乍一听有点咯噔，什么呀？这是就是哪有享受吵架的？但是这也是两个人相处的一部分吧。我想了想，
嗯，吵架其实还是有意义的，
避免不了的一部分，它也是沟通方式的一种嘛。对，
我是发现经常是这样，就是吵架或者是有矛盾的时候，后来一聊通了，就感觉自己有点妥协，对方有点妥协，相互就更适应了，就感觉是个磨合的过程。其实
是那意思。
这其实跟平时人际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那个跟同事或者跟朋友有什么地方稍微就是有观点不一样的地方呀，然后稍微吵两句，然后互相听一听对方的，好像自己也能就是吸收的观点就更多了，然后也就怎么说呢，更全面了吧，就认识上就没有那么极端或者那么单方面了。
嗯，更了解对方是吧，更了解对方的底线。
对，尤其也是对
方的观
点更完善了。
对，往后不会再那么疯狂践踏对方的底线是吧。
对啊，是这样的。
你这
整个这么说的好像给自己那个吵架找理由似的。
着不似的，给自己着不。
那这玩意怎么说呢，
但其实一开始
吵架。
不是录播客这事儿，其实一开始也有这种想法吧，就一开始就是想的就是找一些不一样，也不是不一样观点吧，就是大家一起聊嘛，聊自己的这个想法的时候可能跟自己的不能完全一样，那不完全一样的时候呢，可能就感觉就能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嘛。所以呢，阔别一年，我不知道我们三个现在是不是更不一样了还是更一样了，所以今天这个回归期呢，就是也是好不容易嘛，然后就是和大家一起再回来再聊一聊这个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今年春节啊，这个我觉得是个人就逃不掉的，啊，所有人都已经聊过了的，啊，可能听了之后甚至都有一些开始反感了的，啊，一部叫《热辣滚烫》的这部电影，以这个电影呢作为我们一开始的一个基点，我们就开始跟大家一块聊聊。这个电影是我们三个应该是都看过的，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就我其实就是在家待的有点无聊了，过年，然后全家一起说出去逛逛商场，然后看到电影院了，就是进去买个票看个电影。然后想看什么比较好呢，然后就选了很久，最后就考虑是家里那个老的有，小的有，中年的有，男的有，女的有，什么都有，所以就是觉得看一个类似搞笑一点的，然后家庭一点的，然后大家都认识一点的，可能更轻松一点，所以最后就选了这部电影。
嗯，反馈怎么样？
看完之后反正大的小的老的这个
都挺满意，
年轻的都还行，就都觉得还行，因为毕竟这个荧幕上的主角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啊，就是个熟面孔嘛，春晚也上啊，什么也上啊，之前也 相对来说印象对他也比较好，所以就是觉得这个事儿就好。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还没去之前，短视频平台就已经铺天盖地的看见说，哎呦你知道吗，哎呦他瘦了，他减肥了，然后他现在变化特别大，然后我们说白了就是处于一个想看看他是到底什么样，在这个影片到底讲的是什么，然后这个期待去看的。所以看完之后感觉大家反馈都还可以。我不知道你们是因为什么去看的，然后当时想法是怎么样的。
我和我媳妇还有弟他女朋友四个人闲的也是一样，春节太无聊了，跑到市区，那个反正人巨多，满大街都是人，说是不然肯定找个人少点地儿看电影。去了之后吧，然后反正我们四个看完之后，首先我个人吧，我没有觉得他是到底是个喜剧吗？真的是个喜剧吗？对我来说，就是我没感受到他的笑点，但是我觉得他最后其实最精彩的，我觉得是最后他的那些花絮，我觉得我比较喜欢那一部分。
哦，第一反应是个问句是吧？其实但是抱着是一个喜剧的心态，就是期待去看的。
嗯，我以为会是个喜剧。
嗯，
但是他好像里边也是有喜剧的一些那什么点，但是我笑不出来，笑真笑不出来。
他那个班子什么的其实都是，你像乔杉啊，还有那个小沈阳的老婆呀，还有那个开心麻花那些人啊，就还有那个看好多那个乡村爱情里的什么的也都
在里面。还有玛丽
啊，对，玛丽也在里面。对，
嗯，
玛丽，哎呦，我还一会儿说玛丽这个黑心理学这个，我这无语了，我这是看的我。我作为一个专业的人，我看那块的时候，我当时我就脚趾头抠地，然后我有点生气，你知道吧？就是说这怎么能这么黑我们呢？原来印象就是这个吗？
嗯，专家是吧？
对呀、啊，香蕉苹果梨的，哎呦，看得我这着急的慌。对，
不是
啊，
现实里真有这个什么那什么吗？
对，我也不怪他，其实我电视上也经常
看。那你过年回家有没有人让你给他看看？
那倒没有，我后来再也没有过，因为我经常三番五令的跟他们说，这个我们这不搞这个什么贴标签啊，然后拿什么东西去类比啊，然后搞一些什么奇怪的一些比如说吃的喝的，然后或者什么颜色给你挂靠的这个什么标志啊这种。后来我说了很多次，后来他们也就不找我问了。
家庭内部已经科普了一下。
对，经常就是比如说吃菜的时候，上桌先吃个青菜或者先吃块肉，我说这有什么说法吗？我说有个屁的说法，就是你爱吃菜或者爱吃肉。反正
这太逗了。
对，一般这个专业的好像经常是有这种情况。
我其实跟你们差不多，但我可能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开始关注这个事儿，因为我挺喜欢贾玲的嘛，就比较喜欢看喜剧、然后他就真的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出现在就是那个荧幕上。然后大家就说他减肥了，我当时就特别好奇，我说他真的瘦了吗？他瘦成什么样了？所以就为了这个，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又爆出那个有照片嘛，大家就说哎 P 的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就抱着这种一个心态，包括咱们又说要聊这期播客嘛，所以去看的，本来应该得等等的，我觉得，
这片国外没上，应该就是只有国内现在目前上线了。
是，那可能会上吧，因为不是说那个索尼买了它的版权吗？所以就可能要发行。
其实这个电影主题，我说实话，就是至少宣传的这个故事线，其实主题感觉更多是一个励志，或者是一个，我自己感受是一个反肥胖歧视和反平庸躺平的这么一个剧，就是其实说白了，整个都是在讲，我看的故事线就是一个。女主角是一个很胖的人，在家整天好吃懒做，然后所谓那里面剧里讲啃老嘛，就说白了就是没有意义感呀，没有追求，然后后来经过了一系列刺激之后，被身边的一系列人伤害了之后，然后突然决定，就其实也是出于爱情是吧，他喜欢那个雷佳音演的那个拳击教练了，因为那个之后呢开始接触这个，然后后来呢又因为一次打击呢，然后就彻底的就开始自己的这个翻盘逆袭之路，就是开始改变了。整个看起来其实确实像整个说不是个喜剧，但是中间确实夹杂了很多搞笑的成分嘛，我觉得可能也是要有一点诙谐的在，不然一直都是那些感觉很苦，全是就是所有人谁对他不好，或者是他经历的这些周围的环境啊怎么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看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想法，就我看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他世界是不是真的有那么苦。当然我说这个话的时候肯定有点那种就是没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因为我觉得咱们仨都是瘦子嘛，可能这个 所谓
我不是瘦子啊，声明一下
啊。
但贾玲是个他那个角色啊，他当时是为了那个
角色，啊、超重
了。说他是先吃胖了40多斤，就是他超
对对对
超重超重了，所以他这样的超重的一个人，我想他的世界一定没那么好受，肯定世界上有很多恶意去这样去对待他的，就比如说身边的人啊，
嗯、
爱情上肯定很多人就是失去了很多机会嘛，直接就，然后呢。友情啊，可能很多人觉得他好欺负啊，家里人肯定就数落他嘛，然后就反正各种
的。对，好像就是说，就是其实感觉女生在这个身材上还是就是更怎么说呢，承受更多的焦虑吧。
对，
他这个胖这个事儿，对他找对象啊，包括其他的事儿，就我当时她有男朋友的时候，我还挺压抑的，你知道吗、
嗯？
我说都胖成这样了，还给配一男朋友，
乔杉嘛。
对对对，然后结果这男朋友还那个。对吧？跟那个出轨了，
跟一个没那么胖的闺蜜好了。
嗯，没那么胖，但
你要这么说，我还真觉得，就是我觉得女生如果肥胖的话，在这个社会上其实确实受到挺多歧视的，还是
嗯，
男的还好，你看那些男的有时候找到那女朋友可漂亮那种，
人到中年啊，谁没有个啤酒肚是吧？
嗯，对，但是女的吧，我突然想了想，我就反思了一下自己。前比如就可能偶尔走在马路上，然后看到哪个那种有点圆的，然后穿着 JK 那种，然后我就会跟朋友一块调侃，哇，肥妞。
啊、嗯、其实你要上美国大街上全是这种身材太多了、
嗯、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因为咱们之前聊过其实这个关于类似是。算是美丑嘛？我记得之前是聊那个，比如说长得漂亮有多好的优势，还有一个就是聊到的，就是其实大家的这个社交资本上，就是关于女生为什么对于身材更在乎，就是男性的这个所谓的资本或者是价值，更多的在于比如说成就啊、地位啊，或者是权力啊，或者是钱啊。那女孩子可能更多的就是，当然了，现在自由时代了哈，女性有自己追逐这个权力地位的这个机会和平台了，也有权利去这么做了。就是，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外貌啊，比如说。所谓的有几分姿色是吧，有几分这个，所以我感觉就是社会上无形的很多女孩子可能就会感受这种压力，而且就是每次、
嗯、
我发现不光是咱们，就很多人反映为什么想去看，都是为了看所谓减肥这个过程，
嗯，
就是他是怎么瘦下来
的。但其实这个
嗯
恰恰不是他想要突出的点，就是这时候我也想当时想说他想突出的并不是说是真的物理上我从这个人胖到瘦的一个点、
嗯、
而是他心理上的一个转变吧。
嗯，
可能这个才是他就是更想要说的。
对，我看的时候，其实我感觉这两个事儿可能也是相伴着的，
相辅相成。
就是人瘦下
来之后，对，但我觉得有点突
然。哎，对，他这个过程可能描述的没有这么那么细，就是他怎么样的这个。
我是觉得他这个动机有点突然，就是他就突然那么一下子就那个什么了，是真的说被人就是可能欺负到一定程度了，或者说。就是真的受不了啊，然后突然又
从哪开始减肥来着？从摔不死开始减肥的？
对，从摔不死。
在此之前吧，
嗯，有一种说法是他其实已经死了，那是他后来梦里的事儿。
啊、
嗯，哦，我也想这事来着。我想说，
啊、我看网上有一种说法是这么说的：说其实那段就已经死了，现实当中没有那么多胖人能因为一点什么事之后，然后被欺负了之后能坚持住，然后反而去反弹的。很多就是因为受不了指责，受不了什么，然后就自暴自弃，或者是干脆像他那样更极端一点，就跳楼了或者怎么样了。
嗯，
啊，对，这也有可能哈。
嗯，
还有就说那个死的是他的那个旧的自己
啊，对对对，
我操。
我电影跟文学就这点有意思、嗯、有很多种解读你可以去
解读的方法，对、
具体原著是怎么样的，或者是它的利益是什么，咱不得而知，但是其实很多这种解读挺有意思的。那说回到刚才、
嗯、
其实他也是经历了，你像朋友背叛，男友背叛，然后家里人的指责他，然后那个自己的所谓的好像是个男友的跟他这个酒后发生了关系，后来在朋友面前，我不知道是碍于面子还是真的就这么想的，就是不认他，然后就反正就相当于感觉所有人都在都在对他不好，
恶意。嗯，
对，是真的。
这有没有他就是心理上的投射？因为他本身就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他的这个超重给他带来了很多自卑、
嗯、
然后呢他就越自卑，他就越做那种一味谦让的那种事儿啊，或者什么的事儿啊，
嗯，
然后形成了这个。
因为看着其实很压抑的，其实就我至少我看的时候真的如果中间没有那些搞笑的片段或者是一些特别讨喜的演员，你像比如说我看见乔杉，看见沙溢， 看见这些就我特别喜欢的演员的时候，我觉得特高兴。但我一看到他真正经历的角色经历的事儿，我就真的觉得，哎呦，他的世界怎么这么难过呀？就是哪哪都不对，还碰见那个老板，还要性骚扰他，然后还有那个
啊，对，
对吧？就感觉就没有一个好人，好像全员都是恶人一样。就是有一些所谓的，
然后他前期就
嗯
特别丧，就整个就是脸上的表情是很少的，感觉
是的。然后状态不好，说话也是低声细语的。
哎，都对，说话低声细语的，其实我想提这点，
嗯，
就我觉得他瘦了之后也没变的，
对，冷静，
就是是贾玲这个人本身就说话就这个劲儿，还是说这片儿就这么拍的呢？
可能角色设定上吧，就可能就是让他没有那么那个啥，不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明显确实能感觉出来，就是他一开始的那个状态确实是一种就是
睡觉。
对，一个是可能就是有些懒惰，更多的还是害怕。就是他跟外人对话的时候，比如说他跟就特别他喜欢的那个，他跟雷佳音说话的时候，或者他跟外人，比如说那个给他推销办卡的那个，还有跟他那些业务员，就是服务员，就是那个小沈阳他老婆演的那个，
嗯，
跟他那个说话的时候，包括跟所有不认识人说话的时候，他都是显得就特别
气，就是特别那眼神也不敢看别人，
对，就社交能力上啊，包括整个自信心上，其实都很差。其实我觉得就是像你说的，就是反馈的，就展现了一个所谓比较身材肥胖的人，他可能在社会上会展现出的那种状态。
对，还挺真实的。但他好像是大学毕业时候这个设定，说大学毕业在家待业在家，
待了十几年，
待了
十几年了，说三十多岁，
他已经三十了嘛，他已经三十多了，
嗯
嗯。
但是我觉得前期这个铺垫也是让人觉得就是有点纳闷儿，他为什么一直跟家、
嗯？
是因为他胖吗？还是因为他其他的事儿？还是因为他就是没找到工作，然后跟家一直吃成这样的？就是，
哎，不是他前面说了呀，他前面说他找了一份工作，然后干的好像不太好，然后就回家，然后就躺平了，啃老了，
嗯，
啊、
哦，睡觉，
合着骂我们这些躺平的人呢？
所以我跟你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剧后来有很多人骂？我觉得其实就是骂的点，是因为他其实说的挺准的，就是他说很多人可能啃老啊，或者干嘛的，好像是社会上现在比较那个什么的现状，
普遍的现象。
对，但可能也不是我们主观想做的，可能现在经济啊，包括市场呀、啊，这个求职啊，不干嘛的，其实挺难找的，所以就导致这个什么嘛。所以他整个剧里，你像那个雷佳音一开始前期，好家伙，道貌岸然的。说什么要努力，为了梦想要冲一把，要赢一次，最后一收钱了还是、那个、
就他是最傻的，最傻的那个，最最最坏的那个，对吧？他自己跟他说啊，我从来不让别人办卡，结果、
嗯、
真是
很讽刺。因为一开始我一直以为，我当时看到这个雷佳音那个角色，我以为他俩是那种像瘦身男女似的，就是他遇到他之后、
嗯、
然后两个人互相成就，就是雷佳音我当时理解是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然后呢那个贾玲呢是一个刚好也是在社会上被大家拒绝和孤立的一个人，然后两个人正好就是一个人呢有梦想，一个人呢又愿意，就是一个人愿意吃软饭，一个人呢又愿意这个去为他去提供去奉献，然后俩人互相成就，最后呢女孩子
彼此陪伴，
哎，对，女孩子在这个男教练的帮助下变瘦了，变健康了，变好看了，男的呢因为女孩子的这个支持跟陪伴呢也慢慢的就比如说有机会去打比赛啊，然后就成就了自己，最后就夺冠了。我以为是这么样一个满心欢喜的故事，结果前面他说的那么好，然后好像还很有自己的大义一样的这么一个男的，最后就变成了一个那样的一个，最后跑工地
第一个跑的是他，
三万块钱就给打发了，是意思？
对，所以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就我感觉就看的时候，哎，真的很压抑。我一直觉得这个能像一个特别好的番发展，结果最后其实结果上来讲，就真的没有好人这剧里。
嗯，
但我觉得那老板还挺好的，就是那个拳馆老板，还有陪他一直练那个教练
啊、哦，沙溢，还有后来那教练。
对、
嗯，老板还行吧。
老板
一开始觉得老板挺坏的。
武林外传里面那叫什么来着，哥们儿？
就是沙溢、啊，
沙溢，
白展堂嘛。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不是，但是沙溢当时一开始我也感觉就是他每个回合都跟他说咱不行别打了，你打不过你赶紧的放弃吧，就我一开始以为他是个就是那种专门说泄气话的人，因为现实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他其实就是所谓的理中客吧，就是他感觉自己是一个认清了客观现实的人，知道你肯定没戏，然后一直在旁边给你泄气，然后不让你去追求，但你从一种角度看他是在保护你，但也有从
他应该怕他受伤，
对，他其实我觉得他是看着贾玲一路努力过来的那种的，然后他会可能对贾玲产生某种同情心，然后比较不想让他受伤之类的那种。
毕竟这种业余的，他刚练几天，然后人家对面的还是退役的，
嗯，
对。
就一开始因为我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吧，生活当中我特别讨厌这种就是我在那儿努力或者我觉得有机会他在旁边说丧气话的人。
嗯，
或者就是其实说白了他可能为你好，就像我家里可能很多人也是这样，就像我之前我们家有人减肥嘛，然后那个我们家比如说老人就会跟他们说，哎别减了，你挺好的，有什么好减的，然后或者怎么样。我当时我就感觉这话其实是一种关心，但更多的在我就是从我自个人的角度看是一种就是泄气或者是阻碍一个人实现目标的一个大的绊。
本来你就挺不想减的了，给你添乱的呗。
对，相当于你诱惑我
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吃点吧。
对，然后我当时的反应就是那样。后来我看完之后，我跟我们家人讨论这个电影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你看那个贾玲，她没钱，一个月她跟我算账嘛。贾玲那个房子租房是租金800，押金1000，她一个月在那个餐厅一个月挣2500。”他除了房租之后他一节拳击课300，他不可能有那么多钱然后从一个胖子然后练连续练一年吧，还是练半年能练到那么瘦，就是他得交好多钱、
哎、
所以说拳馆老板说给他赊账，其实从某种角度讲那拳馆老板是个好人。
对，
是啊，都给他赊的呀。
嗯，所以我就在想，我这么一想的话，我可能觉得啊、哦，可能那这可能算是一个正面角色。还有哪些是正面角色你们觉得？
他爸也挺好的吧，我觉得，
嗯，
就是他爸也不是说挺好的，就从前期看他爸没什么存在感，
嗯、
就在他们家、
嗯，
就包括他跟他妹打架，然后跟他妈那个说那房子那事儿的时候，
嗯，
但是后来他爸跟他吃饭的时候，就是他们俩那个聊天还有点让人感动，感觉，
嗯，
但我觉得作为一个父亲起不到保护女儿的那种，也不算，也不太算一个正面角色吧，要对吧、
嗯？我不知道，我感觉就是可能。他那个父亲角色有点像荧幕上典型的那种父亲，就是他大大咧咧的，好像什么都不管，然后就不闻不问似的。然后
难道不是生活里也是这样的吗？
生活里我觉得很多是这样的，所以我才觉得他是个相对典型的这么样一个例子，就是他对家庭里的具体关系，然后他做了什么或者他没做什么，就没有那么强的觉知力，说白了。然后呢？比如说女儿正在经历什么或者什么，她好像也都知道，但是她并没有说实质性的或者是
关心啊或者什么的，
就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你像一开始，比如说前面找工作的时候呢，她爸爸好像就是觉得我接受我女儿的一切，因为我看一般就是一聊意见或者前期拍节目都是她妈或者她姐姐或者她妹妹。
他爸就是楼下跟她说，哎，什么时候吃饭了？
哎，对，然后就是一会儿给你做你爱吃的，你怎么走了？或者你去吃饭，怎么打包点给我回来，是吧？这种
特别钝感感觉。
对，是的。你们怎么看待有这样的父亲？
什么丧偶式婚姻哈？你们俩别成为这样的父亲啊！
我觉得，我始终觉得父亲应该是孩子的榜样。
嗯，
就是他没有，不管是女孩还是男孩吧，我觉得没有区分，就是你得成为他们一个勇敢的榜样，不能做一个懦弱的人。如果就是，我觉得精神是会传承的吧。我这段时间其实一直跟我爸他们聊，说那个什么家族传承啊什么的这那的，就传承的其实始终不是财富，也不是什么，主要还是精神。
你觉得他爸？你觉得他爸这个角色里的这个他爸，他什么样能传递贾玲任何？因为我觉得他这个精神好像就是。他最后这个逆袭好像跟他爸其实没太大关系，
没太大关系，
没太大关系。
嗯，
如果一个正面的一个父亲，你觉得他应该他是会怎么做，能把这个比如说在家躺平摆烂的一个肥胖女儿能救起来？
哎，让我想到之前看一个那个短视频，就是他爸每天早上起来陪他跑步。
嗯，对，我觉得就是陪伴。
嗯，
对，我也觉得陪伴比这个说什么要重要的多。
就
这才
是父亲陪着女儿一块练拳击，那也没毛病。
嗯。
就或者在旁边督促他呀，或者是帮他做个减脂餐啊什么这些事吧。
对，就理想上来讲就是希望，因为其实这个角色设定上他爸是跟同学还有那些同级的人一起经商，不就他们家没干起来吗？说我听那个一开始他妈
，okay,
所以
可能早年间也是在外闯荡，然后又回来了，
但后来可能是被这个现实生活把拼劲耗没，只能看店了，可能是这么个情况。
嗯、
但就理想上我理解刚才说的，就可能与其让贾玲比如说在社会上跟朋友或者是碰见艳遇啊这种事情去，或者是碰见哪个真爱了，然后去激发自己，然后受挫激发自己，不如就是他爸爸带着他直接就比如说把那个小卖部卖了，拿钱去陪着女儿一起去追求这个梦想。
倒也不至于，但我觉得这恰恰也跟我们说的，其实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身边的那些，就哪怕你父母也好啊，虽然就一直在宣扬说那个家庭观念啊，就父母的这个怎么血浓于水啊什么这些事儿，但其实真正能够帮到你自己或者改变你自己的，只有自己。
到最后，其实说白了，
这不
假装
是，
自己是吗？
我觉得这是
是
在
啊。
你在这是在你无奈的情况下，你只能指望自己的情况下，
我前两天看了个短视频，里面有一句话，就你们提到说自己这个事儿，我有是个老外吧，播客上说的，说每个，当然了，我觉得他是限定性别了，但我觉得可能这个事不限性别。他说，当一个男孩意识到这个世界上他没有人可以依靠，所有事儿其实最后都只能靠自己的时候，他才变成男人。就好像意思就是说，你可能相对幼稚时候的一些想法，就是可能很多时候有些人能来救我，就比如说我现在在一个情况里，我就在一个情况下，我就一直沉沦了。那个我，比如说，我就一直现在打算混日子啊，或者是我就打游戏逃避一下这个现实当中的一些责任啊，或者是一些我该做的事儿。然后最后我就指望着，比如说我爸我妈，最后给我一些留下一些资产，或者是比如说哪天我自己中了彩票了，或者是我的好兄弟他这个飞黄腾达了能拉我一把，我哪个亲戚他好了他能怎么样，就等着一个人来救他。但后来最后，只有当这种幼稚的想法走了之后，当别人意识到可能从悲观一点讲是人人为己，但其实更现实的想法就是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这个未来或者幸福呀或者什么样去奋斗的时候，他才能意识到我要承担责任，我要做我该做的事，他才是一个成熟的表现。这可能也不只是仅限于男的，我觉得女孩可能也一样，女生也一样，就是你只有一天意识到你可能你的很多事跟其他人的观点或其他人的对你的看法不挂钩，你自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或者是你自己要承担起你的责任的时候，可能才是你成熟的那么一个标志。
我觉得这才是这个电影的核心，就是他想讲的这个事儿。
没伞的孩子才会奔跑，是吧？
嘿，你这又鸡汤了。
没伞的孩子，哎，我发现这个例子，好多人跟我说，什么自己淋过雨不给别人打伞，什么自己，就好多人就拿这个打伞跟下雨这个事儿去跟人说，是吧？
我就是爱在雨中奔跑，不行吗？
对，没有，我看的是之前有一什么表情包。
但这个确实，这个情况上来讲的话，贾玲在这个电影里，其实就是这个角色，就说白了就是一生在淋雨。她这个淋雨可能是因为她肥胖，也可能是因为什么其他原因，我不确定。但是能确定的一点，就我直观一点讲，就我们不讲那些什么，比如说心理因素啊什么的，就我觉得单纯这肥胖一个点就够她
是
淋
的，
雨的了。
而且他是那种超超重，不是那种说稍微微胖一点的。
对，是的，她那直接就肥胖，说白了就已经
对，
有点放弃自己了，而且整个人你看很邋遢，然后整个状态他演的还挺好的，就是比如说自己晚上一个人去买吃的、逛街、上网吧看人打游戏，然后
对，但居然还有一闺蜜和一个男朋友，就是。
穿个拖鞋挠挠背，这我倒不意外，我倒是觉得你什么样的人，在现在这互联网时代，或者是中国这么大人那么多，你倒确实能找到一些所谓志同道合的人。
就我是觉得他那个，就是他之前就可能讨好型人格，这也是大家在讨论的一个点吧。就是当他跟他爸聊天的时候说那个苹果这个事儿，他说你有一个大苹果，一个小苹果，你朋友跟你要，你给哪个？
两人说俩都给吗？
对，
对
他
啊，
爸
包
是
括他
给
前
大
面，
的是吧？
我好像忘了他爸怎么说了，但他就是你说他闺蜜都这么着对他了，他还去参加了他的婚礼，然后最后就是一昧的妥协吧，就是在。
对，其实看那个时候也是，他是当时被击倒的时候那些回忆嘛，相当于，对吧？就好像很多人
对。
都其实辜负了他们，但实际上就是他最后还是做了一个能成全别人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是自己是
他
一个
把
好，
自己的房子给他了，不是，给他妹了。
为了那个孩子上学，这个是
哎，
一
但
个，
是我有一个问题，就这些决定不是他就是决定要打拳之前做的吗？你们觉得，就是他决定打拳，就是现在的他还会做同样的决定吗？
就是他瘦下来之后，是吧？
对，
我觉得他本质上可能还是那么一个善良的人。就说
还
白
是一
了，
个
我觉得
好人是吧？
对他设定上他是个善良的人。说白了，
善良的人，
对，
话都说不大事儿的那种人。
对，但是他本质上是善良的，就是愿意去帮助他人的，尤其是就是向好的方向的。可能如果说就是对于那个拳击教练，他是出于爱情，出于自己可能喜欢、激情或者是怎么样去做。那可能对于亲人、对于朋友，更多的就是还是出于善良和爱。 我自己是这么想的，
但是
可
我
能
觉
他
得，
受的也是
哦，
这
那
样。
确实，但他的原则性确实建立起来了。你看，一开始那个喝酒抽烟啊，
对，
后来那
跟他爸
个
吃饭，
不吃肉，
对，跟他爸吃饭都只吃那个挑那洋葱吃，
肥
然
肠
后，
都不吃了。
对啊，然后喝水就不喝酒了，喝白水。生活方式其实健康多了，其实这也是我觉得挺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其实告诉别人你要瘦下来，其实不光是嘴上那么动动，你真的需要特别多的努力去坚持去做的。
对，
抛开这个电影不谈，我觉得他能减下来这个事儿，让我真的觉得挺敬佩的吧。
对。
因为我也是，就是说反反复复，哎，之前想减肥，但是晚上昨天晚上实在饿得受不了，然后还泡了一个东西吃。但后来想到他就是1年多的时间，然后这么大的一个体量。
我觉得也不一样，你知道吗？他有一个需要一整年的计划去拍电影的这么一个事儿。你如果有这么一个事儿，你可能也会被压着走，就
但
是
是他承受的
心
这个
理
痛苦也是依然是跟大家一样的呀，就
肯
甭
定
管
的，
说有什么钱的驱动或者
肯
什么
定
的
的，
驱动，但他这个
就是，
身体上的痛苦以及他头脑上的痛苦。
就是也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跟比如说跟他团队也有关系，然后跟他自己内心给自己的压力也有关系，可能就是觉得。我需要把这个电影拍好，再或者说一个发心也好，他有一个小梦想、小目标，对，
我看了很多说法，尤其是最近才出的，就是可能第一批大家都是好评如潮，觉得震惊，觉得好，觉得是个特别值得惊讶、特别赞颂的事儿。然后第二批，我觉得特别明显的就是有一些声音出来，很多这些，我觉得他们文案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什么，这是个骗局，就是他减肥其实是骗局，就是说他这个电影开拍拍了将近1年，当时怎么说来着？说是因为要先拍好贾玲减肥前的素材，就是她增重的素材，就是她胖的时候的那个素材。然后呢，整个剧组都要停摆，包括其他演员啊、工作人员乱七八糟都要等他减肥，就等他成功了之后，然后再度开工。然后呢，所以他们就说，因为这样，所有人都要等他，所以呢，贾玲减肥成功，其实靠的并不是自律，而是因为有人等着他，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片酬，还有未来的这些利益等着他，所以才能驱使他把这个事儿完成。就意思就相当于是因为你电影已经开拍了，你拍到一半了，然后好几百号人都等着你，指望着你减完肥才能拍呢，所以你压力大。然后你才能这个，而且你还有合约，对吧？你还有这个需要履行的义务，所以你才能把肥减下来。就是好多人后来都是这么说的，其实。
都还把他这个内在驱动转化成了外在驱动，是吧？他们的意思说，还是因为有外界的那个，他才能有这么长的意志力。
更多的人还是对，就把这个事儿放到钱上了。其实说白了，就是觉得贾玲减肥能成功，就是她必须成功，她不能失败，因为那个普通人没办法复制，而且普通人没办法复制。意思就是，就因为她是个明星，她是个导演，她是个拍电影的，她是能贺岁档能赚很多钱的这么一个人，所
利
以
益太
她才
大
能
了，是
减下
吧？
来。对，利益大，所以就意思就是这种事儿普通人根本不可能做到。然后就反正就是基本上都是这么样一个论调，然后就说她减肥这个事儿其实并不是因为所谓靠自律或者靠什么的。我当时看了之后，我大概能理解别人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看到很多这些评论的时候，我第一想法就是小时候的时候我看到的那种见不得别人好的人，就是每次比如说有谁得到表扬了，或者谁完成了一件我觉得看起来像是一件壮举的事儿的时候，这些人就会跳出来说他其实不是那样的，他其实是因为某些其他原因，他其实是怎么怎么样，他其实没那么好，他其实怎么样，就是我每次看到这种评论的时候，我都是这么想的，就是。
不愿意承认别人的优秀，给自己时间，给别人找原因。
对，而且这种事儿，你把这个人就是挑出来跟他说，你是不是不能接受别人优秀的时候，他反而还会说我能接受，但是怎么怎么样，还会就是这样说。就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贾玲减肥这个事儿，我觉得是个人看到之后都会至少眼睛上会有很大的震撼，就是你从一个理解上他荧幕上的那种身材角色，他给人创造出的那种塑造的形象吧，到后来变成一个特别瘦的、健康的。甚至我觉得有些健壮的，而且打拳啊，整个都很帅的这么样一个角色，你肯定是难免的会感觉到哇，落差很大。但后来你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事儿，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了，就是你怎么看待一个人的改变，或者是一个人能不能改变。很多时候我就发现，就是像那样归因的，就比如说把因归在外在的，或者是归在功劳不在他身上，或者这件事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如果我在那个位置上，我也能行，就好像在说。在否认或者在否定他的改变，向好的改变一样，
好像就说一切没什么大不了的，给我上我也行，是吧？
类似是他的意思就是，反正因为我没那么多钱，我有那么多钱，我也可以。
因为我是觉得你给我再多钱，我也做不到他这种， 就是我已经我能清楚的意识到自己的意志力没有那么强，
嗯，
就是甭说减100斤了，就你现在让我减2斤我可能都坚持不了。然后包括他真的是像你说的练的像是那种运动员一样的身材，你看他那几个动作都特别的标准。
嗯，
我是觉得怎么说，我是觉得跟首先跟性格，然后再跟，我觉得他跟钱没有太大的关系，他跟心理的那种负担有关系。
嗯，
就是，嗯，我其实我贾玲好像是不是跟我一个星座？我最近听我妈星座有点多，
往星座上给我找。
对，听整个说完吧，我想听整个聊这星座是怎么跟他有关系的。
也不是一个星座的吧，反正就我感觉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他那种慢慢的柔柔的那种性格，就是感觉我好像也有一点那种，就不是特别刚的那种性格，然后就不太喜欢辜负别人那种性格，就是我一向喜欢。不管跟客户也好，跟自己的朋友关系也好，我都喜欢自己，就是说到做到。如果做不到，我心里会比较不舒服那种。然后，就是这样吧。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可能贾玲这个人，她跟钱没有太大关系。你如果说非得把钱扯上，我觉得，
你这意思就是因为剧组整个剧组对她有期待。电影对他来说是一个合约，他需要去履行，所以他能把这个飞机。
我觉得他对自己有期待
啊，
对自己有期待。他，但是他毕竟贺岁档，每个人都肯定都期待说他，比如说那个票卖多少啊什么的。但是他其实是很多因素的，我觉得。
啊，
如果单说贾玲是个人的那个。怎么说？个人毅力，然后让自己瘦了100多斤，但是其实像就是反过来看，他其实最后把这些记录下来，然后给大家展现出来这样一个结果，我觉得，无关说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去瘦成这个样子的。
我其实刚才听，我先说，我觉得李文一刚才说的那个，其实很多人不能承认，就自己是没有。自律，或者是自己是没办法坚持，或者自己是没办法做出那么大改变的，因为很多人可能没办法承认这个，所以就是会有一些防御性的姿态，比如说去攻击贾玲，或者是去不是说攻击他，就是否认或者是忽略他的所取得的一个成就，就是这么大这么好的一个改变，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是很大的原因，就没办法承认。像刚才说的，我没办法像他一样。还有一个就是说客观条件，这个就整个刚才一开始说的星座这个我就先不说了，星座这事儿我觉得我们之前已经聊过很多了。一个是那个。对于他人的期待和观点的这个，就是我当时在想，就是如果他们说就是像很多人的这个观点是成立的，是因为剧组，因为整个剧组等着他拍。我是在想，现在的其实电影技术行业其实非常发达 ，CGI 啊，包括什么呀，就是假人啊、假脸啊、AI 啊什么的，其实都非常发达，你死人都能给你弄活了。你像那个《速度与激情》，好家伙，那个保罗沃克人都能给你弄个活的出来。
这不是他弟吗？
我不知道是谁，反正就是你都就是能通过技术手段或者能通过什么办法替身各种，你能把人死人都能变活，胖了能变瘦，
啊、
我觉得非常
漫威老爷子。
对，
所以开始好多人就说他那是 P 的嘛，就不信，说他那肯定是 P 的腹肌。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以剧组这个或者是以剧成片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也不成立。就说白了，我换个脸或者我换个什么，他并不耽误这个剧作品的这么一个，就是不耽误他是个作品，你懂吗？可能后来可能会质疑他的真实性，或者是说你看他没剪下来吧，或者怎么样，但其实整个作品是不影响的，说白了
就不影响他的呈现。
对，但是
但其实他确实之前那个不健康，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因为这个健康原因也有。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其实这可能是多方面，像整个最后说的多方面，这个我是非常同意的。就可能这个事儿呢没有那么单纯，没有那么纯粹说贾玲为了个人健康或者为了什么终于决定要减肥了，而是我觉得他既是因为他是个电影，他对这个剧组有承诺，他也能拿钱，但同时他也能借着这个机会让自己的个人健康状态变好。我觉得这事儿是一个一举两得，或者是双方都能够满意，或者大家都能够满意的事儿。当然了，有的人可能看红眼了，或者是羡慕，或者是嫉妒，他不满意，那另说。那其实可能他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既把钱赚了，又把身体变好了，这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双重的好事。
是我特别特别那什么，我是看有人说啊，他瘦了以后没有以前搞笑了，我心想说，我的妈呀，实在是没有好吐槽了，是吧？
咱们之前
说他
说
没
过
有
这
以
事儿
前
吗？
快乐了。
咱之前不说阿黛尔吗？不是，我们当时我记得当时
啊，
我们
对
聊
对
这
对。
个事儿过来，就说阿黛尔当时胖的时候，他说他瘦了之后，胖人就说你背叛我们了，你不再是我们那个胖且自豪的这个行列里的人了。然后你已经背离了组织，我们现在也不爱你了。后来我在想，从阿黛尔自己现在变得那么漂亮，男朋友后来长得找了，就是谈的那么帅的啊，那么有钱的，然后自己那个气质啊，整个的这个自信状态呀，包括整个身体健康啊，这是最重要的，变好了。那你干嘛为什么不能为这件事为他而庆祝，而非要把他就是锁在他之前那个荧幕形象上的？就其实这就也是变相的一种，我觉得见不得人好嘛，说白了。
对，
所以啊，我就在
确
说呀，
实。
这个他这个转变，虽然我们一开始说他不是一个减肥片，但最后还是落到这个减肥上了。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就是。贾玲的事儿，为什么我觉得他们觉得就不该被宣传，或者是没什么好称赞的，或者是没什么好吃的？就是她在短时间内，也不是短时间，就是在相对短的一个时间内减了这么大的体重，对于
不
很多
健
人来
康，
说
是
是
吧？
不现实或者是不可能。就是说，咱当然了，刚才那些所有讨论都是建立在她真的是有机的，或者是相对健康的，没有利用什么科技什么各种有机的减下来的这么一个成果哈。有人就说她。这样减是需要一个特别大的团队，特别细致的计划，然后特别严格的科学的这个理论，然后加上你得这个坚持去践行，有时间你才能做好，不然你像很多人可能那个没钱，对吧？就没钱报班啊，没钱去健身房啊，没钱去找私教呀，或者是那个没有那么多时间需要加班啊，需要考公啊，需要干嘛的呀，或者是这个未婚啊，未育啊，你没有那么多社会责任啊，你才能做到。就是对于这个观点，他很多人就说你这个片儿拍出来就是个理想片儿，就是个剧，说白了就是个作品，它并不是现实。所以我也不确定，就是这个，就大家怎么看啊？就是我一开始的想法就是，其实你并不一定非要像贾玲一样减100斤，就比如说你基数就100斤，你减100斤，你不就剩骨头了吗？你不一定非得减这个数，
就
但
是
我觉得
骨
你
头。
可以，你至少你可以像学这个精神嘛。你干嘛非得减那100斤？你不能就是按照你自己现在的体重，比如说你是一个处于亚健康，或者是一个没那么健康，你往健康的方向发展，不也是一样吗？而且就是
先
我
去
觉
做
得
个体测吧，是吧？
也可以啊，就我觉得至少是好的开始啊。就是你起码你能向好的方向发展，并不是 literally 就他减了100斤，你就非得减100斤，你干嘛这么比呢？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对。
说没时间、没钱、没那什么，这事儿我记得咱之前其实也聊过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就是
就给自己找借口呢呗。
健康生活方式真的不是一个特别贵、特别费时间、特别怎么说呢？需要你抛弃社会责任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我当时就想，就有人说我带孩子，我得那个有家庭怎么样？我想其实你带孩子，比如说带小婴儿的时候，你可以拿婴儿做什么弯举吧，
没毛病，你也
拿
这
婴
样。
儿做卧推吧。或者是你说你觉得不安全，你背着他，或者你怎么样他的时候，你
一边
刻
抱
意
孩
的，
子，一边拖地，一边做家务。
对我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去刻意的、有意的去这样去给自己训练呀。就是你并不是说
对，
你有了这个之后你完全不可以，当然这是极端的情况下，很多家庭
嗯，
是有时间的。就比如说妈妈带的时候，爸爸去练；爸爸带的时候，妈妈去练，或者是怎么样的，你都其实可以，而且在家自己练自重，不需要设备，不需要请教练，你也可以有一个特别好的运动习惯。因为有些事儿，我觉得是也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像我自己就能承认，我其实有很多每天有很多的时间，我是能够抽出来半个小时或者40分钟，我拿来去体育锻炼，但我最后选择了懒，在床上刷手机或者是干别的。说白了，是因为
嗯，
我懒，或者是因
没
为
毛
我
病。
感觉自己不想，而并不是我可以，就是我没就是。而并不是我没有时间去做，是我在能做的情况下，我有时间去做的情况下，我有精力去做的情况下，我选择了不。但我觉得很多人
没
不能
毛病。
大方承认这一点。
可能
确
也
实
有一
我，
个误区吧，就觉得，哎，我要去减肥这件事儿，那我一定要先去健身房办个卡。我一定要买一堆装备，然后结果这些东西到位了以后，哎，人不去了，就是这种。
是呀。
确实很多，我之前在健身房，很多人就是办完卡，然后第二天见不着人，第三天见不着人，然后反正这人就没了。
新年办一张卡，对吧？后来再也没见过。
对。
我是觉得有一个人跟你一块儿还挺那什么的，因为我去年年底也是有办了一张卡，然后就跟我楼下那邻居两个人一块儿去。就是两个人吧，其实也有互相，就是互相那个成分在。他不想去的时候，他一想到，哎，咱俩约好了，那我不能不去吧？那我们俩就一块儿去了。然后我也是这么想的，可能是，就我不想去的时候，我又想到他，我就想说，哎，约好的事儿，那我不能不去。
嗯，
然后到那以后，甭管怎么着，咱开始练了，就已经算是一个小进步。
对，不，但你们愿意，就是你们会觉得自己，比如说当时办卡，或者是现在办卡，还是健身，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昂贵，然后非常占时间，然后非常会抵消你社会责任的一个事儿吗？我不确定。
那倒没有，因
如
为
果，
我们俩都是
嗯，
单身，
啊，
且有时间，然后下了班没事儿，就我们是约晚上8点嘛，然后到9点多嘛，就
嗯，嗯。
也还好。他
下
六
了
点
班
多就
去
下班
做，
了嘛，对。因为我认识的有一个结婚的大哥，他跟我去同一个健身房，我就说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他说他早上6点就去了，就现在大冬天的，天还不亮呢，你知道吗？早上蹬个车就去
是老
练
外
去了，
吗？老外都喜欢早上练。
是一个外国人，
对，我们当时我
嗯。
在那个美国上学那会儿，经常就是很多工薪，不是，就是或者是白领，或者是蓝领，可
嗯，
能在工地上自己就练了，白领很
然
多
后
都
在
是，
工地上面，
对，蓝领的建筑工人或者是那些工厂的，他们在。现场就能锻炼身体，就很壮。白领很多都是早上，比如5点多、6点多，甚至7点多，然后早上起来去健身房跑半个小时或者练半个小时，然后洗个澡，然后去上班，一天精神满满的。就是这生活习惯的问题嘛。就是你像你说8点多去练，其实也算是工作之后了。就是它并不是一
是。
个你特别清闲或者是特别成天没事
哦，
儿
你
干
的意
去
思
练
得
的这
是
么
那
一个。
个中间那个午休的时候，我去加紧时间练个。
我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找的理由就是我每天要加班或者每天什么的，就是你像那个好多人说那个你看谁科比说凌晨4点，的洛杉
洛
矶
杉矶的
太
太
阳，
阳。
啊，我的意思就是科比不可能一辈子都是每天4点起床，他肯定是那么几天或者是那一段时间或者那一天甚至他就会拿这个说，很多人就会拿这个炒作，就是他每天都是那么起的，像加班也是一样，很多人说我忙我加班。很少有人，我觉得会每天都加班到那么晚吧，除了一些大厂或者是你工作这个工资很高，或者是那种高压的职业，就其
不
实
是
大部分人，
很多大厂公司里边自己都有健身房，
对呀、
那对，但
啊，他
他们
不
更
用，
没有理由了，是吧？更没有理由不去了。
对吧？
但我的意
是
思，
啊，我记得
嗯，
当时实习的也是楼下就有健身房，然后他们还约了一个一起健身的那个会议，大家就一起去健了个身，
其实很这样挺
对。
好的。我听说北欧有个公司叫什么来着？瑞典有个公司，当时他就是他们公司引进了一项制度，每周必须还是每天还是每周啊，必须拿出半个小时还是1个半小时时间在健身房。就是你如果不
哇
去，你接受不了，甚至还给你开除。就是你只要是员工，
哇！
你必须去。然后后来就是发现好像业绩是增长了。后来也有人说是因为那些不练的人都跑了，所以剩下的人都是那种就是高精力的那种人，所以业绩增
啊，
长。
淘汰制。
但我不知道啊，他这是理论，但是就是。反正就有这样的一种工作文化吧，或者是企业上大家比较重视这个事儿。但我说白了，还是一个是文化上，可能这是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关于锻炼身体、健康生活方式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咱们的理由实在太多了。我不能说，哎，我可能我也不能理解太多吧。就但是我从我自己，包括我身边的很多人，或者我观察一些人，就是一些职业吧，或者是一些这个。基层，因为今年去了很多地方，然后去走访啊，去访谈啊，去聊啊，就是也了解了一些，比如说在一些岗位上特别，工作时间呀、啊，包括上这个轮班制啊，或者是怎么样，就制度上非常极端的这种群体，其实仔细去问或者是聊起来，他们其实是有很多个人可支配时间的，只不过到了之后自己提不起那个劲来做。
其实就没养成习惯嘛，还是。
对，我说白了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如果想向这个好的发展都能发展，并不是说你必须是需要一个特别大的团队、特别多的钱，然后特别多的时间，你才能有机会去做。因为你真正闲下来之后，像春节这几天，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也不会选择去健身。
是啊，跟
对。
家躺着了。
嗯，就是我那天我还跟我老婆聊这个事儿，我问她，她说我特想放假，然后我说你放假了干嘛呢？她说我不管，我就是要放假。我一想，你放假不是还是就是刷剧、玩手机、看书，然后不是也不是就刷剧、玩手机、
说，
看书，可能还没有，都甚至都没有看书，现在都变成刷短视频跟看剧了。我说
对，
你整个歇下的不也是在这儿就是消耗自己，然后做消遣活动嘛，也没有什么作为个人提升，比如说去锻炼身体啊，或者是去看书呀，或者是去出去旅游，或者是去转呀，就很少有这种习惯。所以我说，那你这放假其实放的也很无效啊，就是真的给你空闲时间了，你也不会去做呀。所以可能有没有时间这个事儿，是不是也是一个所谓的借口，或者是就用来逃避，或者是不想去锻炼的这么一个事儿。
打心眼里也没有说在为自己去着想，因为
嗯，
你的这个时间并没有花在就是有效的花在自己身上嘛。 就比如说你说发视频啊什么这些，
是的，
对自己好像没有任何的提升，反而把你变得越来越笨了。
嗯，
但是其实回到这个话题上，我突然想到一个点，我觉得挺有意思。
嗯，
就是我和我媳妇儿在结婚之前，我带她去酒一个，反正一个五星级酒店，我说带你体验一下顶配的健身房，然后我俩在那里边办了一张健身卡。
嗯，
就是那一个月，我们基本上非常好的在锻炼。
嗯，
那一个月的时间，就是正好也赶上好像双十一吧，那会儿就是有各种活动，然后折扣，就是我觉得创造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嘛，就是一个是我们在婚前也想就是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
嗯，
然后其次就是我们就是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锻炼，
嗯，
也就是有一个是有奔头吧，主要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是奔着想要结婚，然后可能身体素质各方面，然后会好一些。
嗯，
就是不管怎么，就是得有奔头，就是差个奔头。很多人其实锻炼缺个奔头，
就目标嘛，
缺个目标，
对，缺个意义
目标，
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嘛。就是我现在可以，但没必要。就说白了，没找到那个必要。你像你们的，
可以等我生大病了，生大病了，那个迫在眉睫了，
很晚了，真的是。
对，但是其实回到贾玲那里，我觉得贾玲这部片子拍出来，她减100斤，她有很多的奔头，太多的奔头了。
嗯
嗯，
所以她想做这个事儿，她就是对她来说，其实是必须，也是确实是必须完成的一件事儿。
是的，
太多太多奔头了，所以。如果我们也一样，就是我其实当时可能给我们设定两个奔头，一个是结婚，另外一个是五星级酒店那种的。
对啊，贾玲奔头很多嘛。
嗯，就是奔头嘛。
其实他说这个我觉得挺对的，就是奔头，尤其我就是说白了就是意义感。我觉得现在是很多人丧失的地方，因为我们今年我工作上也跟很多孩子，就中学生、高中生、青少年，在可能人生在他们看来非常，就我们看来客观上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像比如说要高考呀，或者要怎么样啊，最后选择了比如说很多其他的消遣活动，就比如去玩啊，或者去这个闲的每天就是只做一件事啊，或者是没有向未来更好的规划，或者是未来上对他更有益的事去做，然后呢，让别人就会觉得很替他感到着急嘛，说白了家长着急嘛，就是你现在你应该去拼搏，或者是该做很多该做的事的时候你没去做，那你未来你可能会因为这个而感到这个失望啊，或者是感到后悔啊，后悔，我觉得悔恨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词，就是一个后来也会很多人会感到的一种情感，一种感受。但后来我跟这些这个孩子或者是这些准成年人交流的时候，17、18岁、16、17岁的人，他们其实都知道怎么回事，就客观上他们其实也知道这个事情很重要啊，这个很那个什么，但是说白了就是没有奔头。就是我知道这事儿对我很重要，然后我也知道我要去怎么做才是所谓符合家长心愿，或者对自己来说长远来说可能会更有益的，但是呢他缺少这么一个所谓一个特别明确的动力，或者是我不知道缺少什么，很多人的观点是缺少打击，像贾玲一样缺少一种就是那种致命的打击，让他意识到我必须得这么做，我不这么做不行了。甚至有一个，我跟一个学生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跟我说我需要有人逼我，那种情况没有逼到我到那个情况的时候，我不愿意去做。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你刚刚表达的那种是那种向往，你知道不？
嗯，
就好比怎么说呢？比如说培养一个孩子，你想让他往后去也成为一个滑雪的冠军，那你肯定要带他不去看无数次的那种滑雪比赛，然后让他产生心里那种向往啊！我也希望我有一天可以登台，然后领到那奖杯。
嗯，
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向往，我觉得人的梦想，也就是所谓的向往。你得看到，就是那种愿景，你得能看到、感受到那种，反正所谓的梦想呗。
你的意思是，就是他虽然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但最后那个愿景不够真实，还没看到，
不够对，再或者说他不够强烈的想要。
这可能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一种分析。
嗯，
我想的
是，但是也有那种他们有自己的梦想，但是他就是提不起来劲儿做的吧？
对，我想，对我可能我的分析可能更偏向于第二种，但第一种我也能看到，就是为什么这个分析很重要，就是你需要真的去看到他为什么对我有帮助，或者我真得知道，我并不是口头上说说，我得真实的体验到。像比如说，可能对于青少年来说，他可能就真的要去看看，比如说未来之后那些当时没有好好去做、没有好好去把握自己机会的人，最后他的选择有多少？ 再对比一下，比如说那些认认真真准备了的，他最后的选择有多多，他能够多么自由的去选择自己想做的事儿啊，或者是最后未来想从事的职业或者怎么样，那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就是他需要切实的去看到，去知道自己当时，因为你不然你只是想，你永远只是空想嘛。这我觉得可能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刚才李文一说的，就是其实是动机跟势能的区别。就是很多人可能有动机，就我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去做，但没有势能，就他带不起自己来，就是他没法把自己拉动起来。这我觉得可能也是，就是贾玲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包括我觉得可能就作为我自己啊，我可能之前是一个有健身习惯、有规律，就是作息，然后加上生活方式相对来说非常健康的一个人。回来之后，后来可能有一些堕落哈，有一些下滑了。我就发现自己是什么，就可能就缺少一个势能能带动我起来，就是我知道怎么样做是正确的，就是比如说我吃什么会健康，我做什么会健康，我每天我花多少时间在有氧上，多少时间在无氧上，怎么样维持多少的一个肌肉量，多少的一个体脂，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让我觉得精神好或者是特别好的一个身体状态，但我现在没有办法这么做，我可能给自己找的理由就是我结婚了，我有工作了，我干嘛了，但实际上说白了我带动不起自己来。
嗯，
没有以前能那什么了，
就懒了，说白了就是懒了，就是很少有那种机会能让我累积起来，能把我带起来。就比如说可能带起来什么意思，就比如说今天有一个活动非得让我去跑个5公里或者是1公里，我经过这一天活动之后，我意识到我好久没锻炼了，我可能需要好好锻炼了，然后我就能每天能因为这个事儿，然后把它锻炼起来。说白了，
那就跟我刚说那个健康的一样，是吧？
对，说是一种势能，其实说白了，我觉得可能还是内心的一种愧疚或者对比感，或者是那算是羞耻感吗？我也不确定，就反正是一种那种心，是一种情绪。我不好说它是什么，但我觉得是一种情绪，然后就能带动我去坚持或者去做很多我之前或者不愿意或者懒提不起劲来做的事。
回到你刚刚说小孩的那个，其实我觉得还有就是因为让我想到这个电影的名字嘛，不是叫 YOLO 吗？
嗯，
可能就是突出你这个人生的这个一次性以及这个时间的珍贵，
嗯，
也会让他们有一天就是哎努力起来，因为发现哎自己的时间是有限的，包括我就是只活一次，像他这个电影说的这个名儿一样。
嗯，哎，我觉得还是我不知道，我如果这么说的话可能跟我自己现在有点目光没那么长远，但并不是我看不了那么远。我更感觉这像是一个物理症状似的。
其实我觉得我又想了想，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缺少成功的体会。
啊、不是都没成功过，怎么有成功的体会啊？你给我解释、
哎。这就是问题了，就是他感受不到自己成功过。
对，但
他本来就什么都不缺呀、啊，就是他压根就不缺东西。
他怎么样是跟就是。这个现象其实我是拿青少年举例，就16、17岁的孩子，15、16岁的孩子举例，但我觉得现在这种症状或者是现象其实我觉得是在很多人身上的，成年人身上其实我觉得也一样，就比如说就工作是一样的，我知道我自己工作上该做什么，我要以什么样的工作态度去做，但我就是不愿意做，
我就是拖到最后一
秒。 我就是拖延，就是你说拖延这事儿，因为我跟很多孩子说那十六七岁说我拖延，我不到最后一刻我不干，我现在一想我们不都这样吗？我们大学上大学时候也这样，工作时候也这样，不到最后一天我绝对不做。我发现我身边的同事包括很多人其实也都是这样，就是他非要赶在最后一个把你逼在那儿的时候再做。很多时候我在想是因为什么，就是可能是跟长期主义跟短期主义有关，就是这个可能就是表现上是目光短浅，目光长远，但其实实际上我觉得可能是你没办法延迟满足还是怎么样，就是可能对你来说可能现在来说更难的事儿，对未来更有益的事儿，我不愿意去做，因为我现在有更快的事能让我感觉到快乐。
嗯，
就跟玩手机一样的，就你说谁不知道健身对自己好，未来之后身体状态提升，然后自己状态好，但我之前现在像整个说的可能我没体会过，我不知道那样的感觉是什么。那像我这样有过体会的可能现在也是因为有更多的短时的快乐让我觉得我现在没办法去做其他的事儿。
借短视频吗？
啊，我可能我觉得这有很大关系，就是我看一点短的视频或者是我看一点让我觉得欢快的事儿，对吧？你就跟那个老头似的，我这人没什么爱好，我就爱看妞，那我就看短视频。对吧，有好看的了或者怎么样了，我就天天看，我一看哎我受不住了，我觉得这事儿比我来说更快乐，我比我自己去健身房健身有一个好的身材或者好的精神状态，我受到其他异性的这个关注或者怎么样，我来得更快。
嗯，
就让我觉得不愿意做。或者是你像我可能我自己作为一个小时候上过网瘾或者是那个什么人，我现在能理解很多人为什么沉迷这个世界，就是我在这里面我能体会到其他人可能需要奋斗几十年才能获得的成就。
嗯，就是
说等我的四五六十了，我变成老登的时候， 我年轻人都崇洋我，哎呦，那个郑老师，你这个年轻的时候怎么怎么样，你太好，你说什么我们都是金玉良言，然后怎么怎么样。
我就爱玩游戏。
对，但我现在这么一比，我现在狗屁不是呢。然后我，哎，我每天费那么大劲，我得熬三四十年我才能这么厉害。但我现在不一样，我在游戏里我说一句话，我的这个
有分量，
我工会的会就是我是会长，那其他人就得听我的。
嗯，对，
对吧？那
我
可能就是
嗯。我他妈14岁就开始带团了，我当时感觉自己可牛逼了，
对吧？就这事儿，你说一想，我操，你这事儿其实，在社会上需要很多年，但你现在立马就能在游戏里体会到，或者你现在立马就能在短视频里收获到，那我觉得，那你没必要去长期主义，那你自然就感觉不到意义，就是或者是你怎么样去付出是为了什么？
嗯，
所以我就感觉自己有点被陷入到了这种就是情况，当然可能这么说有点单纯怪于短视频了哈，我自己可能好像就没有这个主观的方向，没有 agency 了。但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你说让我短期的去，比如说这么一天两天，你让我突然一下去锻炼一下身体，我还是感觉很好。比如说我去那天我跟那个他们一块出去玩一下，就做做俯卧撑啊，然后做做蹲起什么的，我一起来我真精神，好像恢复了我自己当时锻炼身体时那种感受。第二天那个肌酸一上来开始疼了，又不想练了，一躺7天。所以就是我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的一个办法，就是能真的去，是不是真的是像他们说的一样，就是我需要有贾玲的那样一个特别大的团队，特别多的奔头，然后特别多的钱，我才能吸引我去往自己个人为自己做一件好的事而去做。
哎，
对，这个也不局限于健身啊，就是其他的事也是一样。
是的，
不是我想问，
嗯，
我想问一下，你备孕吗？
没有。
备孕其实是个特别好的理由，备孕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奔头，因为很多人我听说。你当时我看那个研究调查嘛，我们当时那个医院做的那个干预实验，就是说烟是世界上最难戒的一种那个依赖性药物，戒烟大部分人都是50%还是60%，最后是复吸，然后多少人甚至最后都戒不了烟，戒烟的都是极少数的人。然后一问为什么能戒烟，几种可能，一个是找到上帝了，就是因为一些那个灵性的原因
信仰
啊，信仰原因最后改变了，还有一种就是孩子。就说白了就是备孕啊，或者是自己生小孩了，或者是不想给自己孩子有一个坏的印象，坏的榜样，最后去选择的去戒，就是这些原因都是最后很少的。你说备孕这个事儿，让我最后能对我来说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就是只有一个，就是戒酒了。就我得有很长时间没喝酒了，就一滴都不喝，就是商务场合、朋友聚会什么这些，我基本上都不喝了。
你是就跟大家说我备孕吗？就直接
我可以大方的承认，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在很多人看来是个值得调侃和笑的事儿。
哦，
确实，
这我觉得可能也是就是很多人没办法在一个环境当中，比如说坚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后来我跟很多朋友，无论是我小时候特别好的就一起特别好的朋友，我后来认识的特别好的朋友、同事，甚至家人，我一跟他说我可能这个我今年有计划打算要孩子，所以我。一滴酒都不喝，跟他们说他们
计划呢
是当笑话来说，对啊，我是有这个计划来着，就他们觉得这是笑话，但其实就是他们不知道，就我的观点到底是什么，就是或者是为什么对于一个有这个计划打算的人来说，不喝酒是一个特别需要去坚持的一个事儿。这个事儿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说不通的，甚至在这个文化当中或者环境当中，没有人去做这个科普教育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他们完全不理解。然后我就在想，你们这么做，嗨，可能我后来当时有一种就是仇就是。复仇心理或者是什么样的心理，我当时我就在想，就是那你看家庭里比如说或者其他人之前那些孩子，很多人就说我没喝，我喝酒了，我生的孩子不也好好的吗？我喝酒了，我那个什么，不现在这么多人不还是都好好的吗？你爸爸妈妈生你的时候生去也喝酒了呢，怎么怎么样。我就感觉就是这种事儿，很多时候自己是能有自己主观能动的时候，有自己自我决定的时候，很多人不会给你这种权利，或者是选择去嘲笑你这种去行使这种事情的权利。
嗯你说喝酒这个事儿，我也是，我戒酒3天了，
三天了也是一个好的开始嘛。
哎，但是我跟你这个出发点不一样，我是当时想说，就是他对这个运动机能不是有那个特别不好嘛？
嗯，
就是减低你的那个运动机能。
对，
我是为了运动这个事儿
啊，
想说啊，提高我这个运动表现，
挺好的呀，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理由啊。运动员自律都不喝酒的，像那个谁叫什么来着？C 罗来中国说敬酒也不也是喝的白水吗？还是什么呀？喝的6个核桃。
这样，
6个核桃。
对，所以说就是说到运动员这个，我也觉得挺敬佩他们的，能够就是戒烟戒酒，然后戒这么多平常吃的东西，他们也不吃。
嗯，
人戒不了海参的，没办法嘛。
你是国足是吧？
国足。
哎，我真的是觉得，就是 运动员这块我老是觉得，就是为什么这些咱们的人数那么少，我觉得我们之中肯定也有很多那种自律的专业运动员、职业运动员。你像那个我看张志磊，就是那个中国那个拳王，咱们的那个重量级 WBC 中国拳王，张志磊河南人，他就是说他自律，就是多少年不近女色，不喝酒
啊，
不那个什么，
这第一个我听了我就啊了，
而且
他是练童子功吧，
饮食非常健康。他之前是奥运就是职就是非职业拳击，后来转职业拳击了，就这几天过两天又要打比赛了，反正中国人骄傲吧，我觉得中国这个世界拳王，而且是重量级的，这个我觉得是之前就绝无仅有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就是很佩服他的自律，他的这些。但是其实这是一个特别难坚持的事儿。然后那你说为什么坚持？很多人也在说他是为了金腰带、钱啊，怎么样？我说他就不能是因为先有的这种自律，后来才有的钱？他不是为了这个去的吗？但我后来一想，可能也没法想的那么单纯，是吧？也可能是都有。那既把钱赚了，又把个人身体健好了，也挺好的。
赚钱
为了赢一次，
不是赚钱没毛病呢，对不？
就是他有
钱。
其实我也不明白这点到底是为什么，就赚钱好像是个特大家都想赚，但好像为什么别人为了钱去改善自己身体健康的时候，又变成是一个唾弃的事了呢？
凭什么每个人都在努力的那个把自己的三观都丢掉去赚钱，然后有的人赚着钱了就要被抨击呢？你说，
我说白了就是嫉妒，见不得人好。我到现在我一直是这个观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多时候我在其他的事情上，我也有其他事上，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感觉你做的好的时候，别人拿你当一种威胁，对自己地位的威胁。可能同事就是在那个工作环境当中呢，别人同事就会认为是你抢了风头。就是如果要是你在老板或者你在上级面前，你的表现变好了，对我来说变相是一种威胁。社会当中好像也是一样，就比如你同学或者是朋友，比如混得比你好了，然后很多人就会，我不能说很多人，就一部分人就会打心眼的就是嫉妒或者是不高兴。没
办法，这其实也是一个过年期间的热点话题哈，过年就开始比比比呗。
啊，就是开一辆好车回去或者怎么样。
啊，对啊。
承认别人好狠，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承认别人就做的这件事做的好很难嘛，我不知道这点就为什么这么难承认呢？就比如说承认，
那如果你自己好的话，是不是就更好去承认别人好？就是你们俩像
是
一个平级，
惺惺相惜是吧？
哎，对，互相那个商业互捧。
意思就是，其实很多人分析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虽然表面上觉得我比你好，但你打心眼里还是觉得你没我好的，所以你才会这样庆祝。只有这种情况下，你才能衷心的发出，就是 才能发出祝福。但我真的不是这么想的。
哎，但是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那点没毛病，就是承认别人非常难。我觉得在，我不知道是在中国这种环境呢，还是说到底怎么样的一个，就但我觉得在美国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很容易就说对方做得很好，很轻易的可以说什么，反正就是鼓励对方啊，然后
你好漂亮，
对，
你好美，
就
甚至就是做一件小事，就比如说你做了一件什么事做得好。你就是说做的特别好，而且不是那种违心的说，或者是阴阳怪气的说，就是真的就是打心眼里就是为他高兴，或者就是升职啦、毕业啦，或者是干嘛啦，有好的机会啦，然后怎么样了，都是打心眼里觉得好。可能也是因为他没有那种下三滥的那种操作，比如说勾心斗角呀，或者什么的，踩着你的肩
膀。这一年感受不少是吧？
踩着，那我倒没，还真有点儿。你别说，还真有点儿。我真觉得就是好多人，就是相处很累，你知道吧？真的很累。就是他跟你，你不想跟他玩那套，他非要把你拉到那套游戏里去。
我昨天也听了一个，因为我也是跟之前那个朋友见了个面，他也是搞学术的，然后也是刚回去一年。然后就跟我说真的好累，就是他不是说是搞科研上的累，但是就像你说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累，
真的。
但是你不想跟他那啥吧，人家使劲拖你下去，你又没办法，就是你要么就是跟他斗，人要么就是你不跟他比，但是你就要接受自己的可能不跟他比就落下了，或者是你就比他特别
强。甚至不是落下了，甚至你不跟他比他会伤害你，你懂吗？
是，
就会对你造成损害。所以我就真的觉得就是这事儿它不是一个特好的文化。就是这事儿，我也不怪他，我也不觉得这是什么所谓的什么劣，很多人就拿这个说什么劣根性啊什么的，我也不想那么上纲上线。我就觉得很多时候这种环境，竞争意识肯定要有。咱之前其实也聊过这个事儿，你竞争意识可以有，但不一定非得建立在你死我活上。
良性竞争，
有些事儿其实真的没必要，就是你完全还可以甚至合作共赢、互惠共赢。
对，
就很多时候我觉得你应该在一起的时候呢，你被这个所谓的这个制度啊，或者是体系 搞的，比如说大家就鼓励竞争，狼性文化或者什么的这种制度，让你们之间比如说互相比产出，比贡献，比什么的时候，挑动你的时候，你能不能跳出来说这事儿其实你做得好的时候我也能恭喜你，我做得好的时候你也能恭喜我，或者不建立在比如说我打压你的情况下，你打压我的情况下，我们互相都能做得更好。反正就是说白了，也能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一个就是这个竞争环境里的，就是大家能不能互相祝贺呀，或者是多一些鼓励好的地方。每次我发现一到这种好的新闻或者是一种流，我不知道是可能是流量时代就这样吧，现在可能也有人在后面肯定有推手嘛，因为这个电影是猫眼啊，然后什么腾讯啊这些就一起在做。但说到底就是能不能打心眼里让人觉得就是你做了一件好事，我能单纯的就这件好事恭喜别人，这我觉得是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能力。
是，我觉得他宣扬的这个积极的生活态度是没问题的，
嗯，
对吧？包括他后面要出一个他那个减肥全过程的纪录片，我还挺期待的。
是呀，
就分享的那个。
对，就说白了就是很多人可能说，哎，我不想关注，我都什么事，甚至还有很多 whataboutism 出来了，就是世界上还有很多更值得关注的事，你们不去关注，你就关注一个人减肥。我就在想，那你既然这事儿出来，你就不能从这件事里汲取点你觉得能有用的事儿吗？能对社会有用的事儿吗？为什么非得所有事情都得以你的这个重点来？你觉得什么重要就播什么，你觉得什么重要就推什么呢？然后甚至很多人，我觉得甚至还无形当中形成了一种所谓的这种政治正确，就是很多人说，那什么人民子弟兵怎么办呀？中国我们军人怎么办呀？没人不尊重军人。那我就在想的就是，
这个我是完全没想到。
我的意思就是没人不尊重军人。我的意思是，那既然这事儿出来，你为什么就不能打心眼里先为觉得这事儿好，然后我们再提别的？非要就是我不说这个，我非得说我要说的呢？
嗯，
对吧？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特别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存在，就是哎，就真的就是特别难。我们每个人就是想为他人觉得好，就是因为他人做得好而鼓励他、赞颂他，或者是承认他，就这事儿真的很难吗？或者是很多人可能出于是位于自己，就是觉得看见他有流量我没流量，我自己嫉妒羡慕，所以我才要去骂去打击，这种情况也很多的其实，
是吧？
所以嘛，就是说白了就是哎，我希望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就是你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嘛，对吧？你里面的事儿你觉得不好的你去抨击，你觉得好的事儿你去夸就好了。你就是你决定别人对他是怎么反应，或者别人对他有什么样的反响，这个事儿我就说白了，一是他以自我为中心了，二就是你是谁呀，你非得那什么，对吧？
而且我觉得现在他应该也不会很在乎这个，就是他已经做了这么牛逼的一件事了，他的那个心理承受能力应该也是挺强的。
他有什么好在乎的？这是钱也收了，利也收了，自己身体健康也收了，这是，
太牛了，
对吧？一石几鸟，挺好的。
嗯，
这要是有人能因为网络暴力然后把他暴力的再不行了，那我就说实话，这网络暴力的你是多见不得人好呀。
嗯，对，反正我是觉得他这个真的就让我也有点那种正能量积极的感觉吧。
是啊，你起码
看完以后啊，
对，你不说就是咱先不说，可能因为贾玲减肥成功自己减肥，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内在驱动，这可能是一个外在驱动，我为了想跟他一样，或者他为我形成了一个榜样，但更多的可能就是他能作为一个标志性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改变，一些意义嘛。
对，
因为我之前看他一个采访，就是那个谢楠，就是那主持人，他说看完我这个片儿以后，我就给自己报了那个学习什么什么的班儿，因为他之前一直想学，但是一直没有这个驱动力去学去做这件事儿。然后这个就是他觉得哎比较好的一个，就是他达到了，他影片达到了。
对，是的，就是其实有一个契机，其实特别好，就是说白了，贾玲绝对不是第一个减100斤的人。不是中国第一个，也更不是世界第一个。贾玲也绝不是第一个，就是演这种减肥题材的片儿，给别人带来激励，或者是给别人带来正能量的人。但是，如果就是从目前的这个市场来讲，大家都认识他，他这样一个所谓比较火爆的一个面孔，一个流量的一个人，他能够拍出这样一个信息的这么一个影片，能带动很多人，像刚才李文一说的，创造一种势能，或者是给别人一个契机、一个借口，或者是一个标志性的这么一个一个火花，我觉得可能来说。整体的来说，对于大家一起向健康生活方式发展，我觉得是一个好事。
对，哪怕说这个影片怎么怎么样，但是他就是真的做到了一些改变吧，就在这个社会上呀，或者人的心上呀，或者什么的。
对，所以我就说你就抨击这个事儿去获得流量的人，就是这些人，我觉得是趁早闭嘴，因为我看的很多都是这种人，都是中年男性或者是30多岁的男性，就真的很恶心，让我看起来，就是我每次看的人，我都希望我以后我再过几年或者我再过十几年，我到这个年龄上，我希望我不像是这么一个对很多好事也指手画脚，或者是想让全世界都能像，就是想让全世界都跟我在一个频率上，我想什么全世界就想什么的这样一种自大以自我为中心的。 的这么一种人。因为真的我是觉得就是你们如果是为了流量，那好，那你是为了赚钱对吧，你要博眼球，但你如果真是这么想的，真的我觉得趁
糟透了，
趁早闭嘴，太真是糟透了，你创造不了什么好的影响。
嗯，
是，反正给人带来坏影响主要是。
对，是的，哎，所以就是看吧。这个影片其实还有一部分说的减肥啊什么，我还有一印象特别深的一部分，我觉得可能最后也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的，就是，还就是他最后中间有一个就是杨紫那个角色，还得是亲戚。
嗯。
哎呦，我的天哪！
Oh、
我看的太让我恶心了，就是。
真的结合过年啊，就是大家考虑考虑。
一个是讽刺亲戚，讽刺那个流量为上，讽刺借机上位，讽刺他人利用啊什么的。很多人归咎是因为他胖，因为他老实，因为什么？但说白了就是可能就是亲戚关系啊，包括这种就是所谓的远房是个表妹还是个啥？
嗯，
你甭说他就甭说他那角色，就他姐，就他那个妹还是他姐
啊？他妹妹
就那个角色也是，
嗯，
就是见不得好，然后就是要打压他，然后就是对他不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亲属关系，其实大家也要有点选择性的去考虑。
过年时期这个事儿，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年轻人所困扰的。回老家或者是什么时候，
嗯，
很多人不愿意回家，或者是不愿意面对一大家子在一块儿，就可能就是有那么一两个亲戚，你实在是接受不了。
嗯，
我不知道你们有
没
有，
所以
你
也没必要去接受他呀，一定对吧？
李文一这么一听，估计是有，对吧？就说的这么果断，
肯定有。但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一个转变的过程。
嗯、
你可能你父母那边说，哎，咱们就过年了，哎，
这
怎么怎么着，就给你
就
给你那个
大过年的，
没几天，对。
但是我们可以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对吧？
嗯，
我觉得我现在肯定是为自己着想，大家应该也是为自己着想。
对，哲哥呢？
我们陈家已经达成一致，但凡有那种什么三观不正的恶人，我们必须把他矫正过来。
就是矫正还帮助人家，
哦、
我以为是给人
踢出
去的，我这个踢出去的。
我以为踢出去，
不能踢出去，必须给他掰正。
那掰不过来，
哎，你们行。
就是我们是就是家族性质的，比如说
审判是吧？
就比如说谁要是不。就是一方有难八方不支援，不是某一个人不支援，我们可能就得群起攻之了。
哎呦，我太羡慕这种家族环境了，就是大家谁不行整顿一下，对吧？全家整顿他一下，
必须整顿一下。
前提是全家的那个理念是一致的，并且是正确的。
对，就怕上面领导层出现分歧，是吧？
哎，这就取决于我爷爷那辈人了。
嗯。
那你爷爷要做出决定，你不愿意呢？就是你不同意呢？你不认可他这个理念呢？
家里好像还真没有人不认可的。
那就明白了，
不认可的。
这是哎，其实很多林文义，你不知道，很多人羡慕就是南方这种这个大家拜祠堂啊，然后特别重的家族文化呀、
啊，
这种就大家其实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归属感，或者是做起来就是能够有家庭氛围的一件事。
但是你就缺少了一些个人意识。
那一定的，这是一定的，这可能也
是
取舍的地方。
但是就是以大局为重嘛，
哎，以大局为重，这是取舍的地方。你像这你们俩这种思路，其实我都想过，就是有
你是中间的那个，
不，有一方面的我是希望能够建立好，就是我希望有这个宗族文化或者是家庭氛围，但我希望是在建立在一个健康和好的家庭氛围上的，不是一种、
嗯、
比如说我觉得是有点相互利用啊，或者是
嗯
那种功利心特别强啊，或者甚至是。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是为了维持另外一个关系，或者未来他们想有求于你的时候，就这种，
嗯，
就真的时候让我觉得，哎，这还有必要吗？
这你就得看，这你就得看主使家，比如说家我们家说话分量比较高的是我爷爷，
嗯，
就是你得看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人。
哎，是的，我们现在其实也是尊重以老人的这个关系为准，但我其实真的就觉得，可能我们现实当中的亲人没有像杨子那个角色，
是
真的那么坏，或者是那么。自私或者那么那个什么，但我觉得就是确实让我点醒我的一点就是可能我对于未来我怎么样去处理我的家庭关系或者到我这一辈儿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可能自己也会好好再掂量掂量。就很多人说年轻人可能再过咱们一辈儿，就是零零后咱们这辈儿成家长，然后或者是下一辈儿成家长的时候，可能串亲戚或者是一大家子过年这种情况其实就真的会少很多很多了。
嗯，
会少很多。
我也不知道啊，现在很多人管这种叫是年轻人的自我呀，或者个人意识太强啊，或者独立，说好听叫独立，可能说不好听就是说白了就是可能会缺少一种这个家族观念或者是这种感受。
但这个事儿他一个人做真的是做不起来。就你想的可能就是你想当他爷爷那个角色，就把你这个家庭观念现在建立起来，就你是可以慢慢的去做的，对吧？但你要现在就想去改变一个现状，我觉得是很难的，
那是
就
肯定，
尤其是你一个人。
尤其对，涉及到你要挑战这个家里的这个老人或者什么的，这肯定是很难做的。
但你要做一个这种什么创立者，你是这个，你是他爷爷，对吧？那其实还挺好办的，你们家就听你说的算了，以后。
大家都想做这个说话说了算的人，对吧？我们发现很多事都这样，无论是工作、学习、生活、干嘛，所有事都是你想做这个说了算的人。但你就我觉得还是你说到底是你得甄别，就是不能总以家庭或者这什么为理由，你得甄别说你身边的这个亲戚啊什么的，或者是所谓的还是亲戚好、老乡好，还有无论这些话来讲，哪些人是对的，哪些人是对的人或者不对的人。你像杨子那角色，明显就是个表面无害，实际上。
哦，天哪，
很伤人心的，
真的，
或者是不
就
就
说
是，
最甜的脸说最狠的话，是吧？
对呀、啊，
你，
我们当时看的时候，甚至还说他现在这个整容怎么突然变得自然了？之前觉得他整容不自然，后来说，哎，这个看着还可以，好看了。后来一发
对呀、
现，哎，
杨子整容了吗？
哎，这个整太大了，你因为看着他这个整容整的嘛，整太
哎，
大
但我
了。
觉得他那个角色演的时候特别像以前《家有儿女》那个杨，就是那个
小雪
那叫什么？对对对，有一
啊，
种那种感觉。
是。就妹妹角色嘛，就一个妹妹的角色，就是或者是一个
确实自然了。
邻家女孩的角色，就是她其实在你里是姐姐啊，家有儿女里，但她就是那种邻家女孩的角色。但是就说白了，你还是得看清楚，就是这些人他做什么事儿，或者是怎么样，有求于你，或者是干嘛，表面无害的情况下，他到底是怎么对待你的？你可能有时候真的需要付出那么一次惨痛的代价，或者是才能认清他啊。但就是认清了之后，就尽快离这个人越远越好。当然，你可
还
能。
是。
你后来，我觉得贾玲那个剧里也没出现她了，可能意思也就是她从她的世界当中就彻底消失了。
割断了，对，肯定是割断了。就我觉得，确实他说的那种，就你要是为自己去说拒绝，而不是说为了面子、为了亲属关系，因为别人说你该怎么怎么样去做什么事儿。
对，尤其是你心软，就是其实说白了，你看
对
贾玲像你说讨好型，是不是讨好型人格？我不确定，但反正她还是心软了。最后看她一个小女
是的。
孩啊，多可怜啊，怎么着啊？当时那段其实他是只演了擦手，我在想，万一他要再心机点，看是充电，实际上最后一说吃饭，你骑个车直接跑了，那才讽刺呢。我觉
那，哎，天哪！这真的是，
反正看完之后，只能说，为什么最后我觉得我可能跟很多人一样，最后落在减肥上，也倒不是因为文化当中，或者是我觉得我更看重体重啊或者什么的，我还是真的觉得其他的点落的。如果去落的话，或者是我让我记住的话，我真觉得有点太沉闷了，看的有点太沉重了。
它真不
确
是个
实。
喜剧，我觉得。
对，就是整个来讲，它是有点哎，有点压抑的。其实看着最后，虽然看着
我
它，
还还，
它标签打的是喜剧吗？
对，可能带点喜剧成分吧，因为你毕竟都是那种演喜剧的角色嘛，
哎，对，是的。
就是逗个闷儿啊，有时候那个。但其实我挺喜欢他结尾那块的，就是他跟拒绝了那个男的，
对。
就是这也是我觉得挺好的一个点吧。就当
对，
时那男的说要请他吃饭什么的，
对，
然后他说改天吧，我看心情。就是他就开始为自己着想了，从自己的心里的感受去。做这个答复，而不是说因为别人发了邀约，他就一定要接受，
这潜台
或
词
因
不
为
就
不
是
好意
客
思
气
拒
的
绝
说
别
滚
人。
吗？不就是我理解就是他这已经明确是拒绝了，但只是那个什么，只是客气
是拒绝了，但搁以前可能他就不会拒绝，对
是，
吧？
他以前还是个花痴呢，是吧？
对啊。
哎，这个剧我觉得，说实话，如果还有一个特别正向的信息，就是可能能够消除一些一定的对，怎么说呢？也不是不能消除对肥胖人群的这个偏见，但我觉得能说明一点，就是你如果瘦下来，你如果胖，你可能是个潜力股呢。瘦下来的肯定好看。就是你看，就是雷佳音这个角色，一开始好家伙被人对人爱答不理的，后来人瘦了之后又跑上去又那什么了。当然可能也是因为他拳打得好啊，这个不反对，但是。就是不可否认的是，贾玲如果瘦下来，确实比之前好看很多。很多人虽
也
然
是
说
两
她可
种，
能戏路广了，但是可能没有之前那么肥胖的时候那么深得人心了，但确实好看多了，气质上啊，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上，我觉得都好很多。
更加健康。但他们俩其实也是两种选择嘛，你比如说那个他那个角色是打一半不打了，不坚持了，最后去搬砖了，对吧？
对。
他这个是坚持了，最后哎，成就了自己。
虽然输了，但对他来说是赢了。其实，
是，
就其实
我
跟
觉
结
得
果
是
是一样的，
赢一次，
对，起码这个我觉得对他来说确实就是结果虽然是输了，但 为自己赢了一次，对吧？其他可能
我觉得那个就是比赛的赢是给别人赢的，
嗯，
但是他就是做到这个过程是给自己赢的，
对，
嗯，
是的，
因为这个比赛输赢其实就是外界来说，哎，你赢了怎么样？你输了怎么样？包括他姐一直在说啊，那个打都打不赢，你还打什么呢？但其实他就想坚持嘛，
对，是的，
给自己争口气吧。
对，就说白了就是最后还是顺着，就是这个赢，我觉得可能是顺着自己意来了。那尽管那么多人说别打了，或者是教练跟他说赶紧放弃吧，投了局了或者怎么样，但他自己把自己想做的事做了，就是像你说的，就是自我这个事儿，把自己自我的想做的事儿真正为自己活了一次，是吧？赢了终于。
对，所以我觉得有什么想做的事儿，大家也可以也一定要就是去做，不要等，不要觉得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说我现在怎么怎么样，我不能做这件事儿，闷闷闷了，对吧？
哎，这是特别好的理由。我发现我所有理由都是这么找的，就是等一切都完美了之后。等一切的，比如说事情的线条啊、链条啊、乱七八糟都对齐了之后，比如说我要写论文，我就想等天气好了，气温高了，我今天状态百分之百了，然后没有人来烦我了，然后那个
等心情好了，
哎，心情也一百了，然后什么都一切状态都好了的时候，哎，我就开始写了。最后发现这个状态不可能达得到，尤其是你不开始做的时候，你永远不可能达得到。甚至是很长时间都达不到，那最后拖着拖着，那最后就没了。这种热情啊，甚至一开始的那种念头，甚至都没了，忘了。
是，那就万事开头难嘛，这句话还是挺对的哈。
哎，是真的是，所有都是。所以过年为什么一开始不聊这个？过年假期快结束了，后天复工了，那个才开始聊这个，也是就因为过年时候大家都吃吃肉，长长肉，其实挺好的。等过了之后，
嗯、
然后再开始，哎，进入工作状态了。那肯定了，你总得有点那什么，贾玲都是先增的再减肥的嘛。
嗯，
嘿，你这个先叫什么套路上模仿上了是吧？
对，反正意思就是，哎，他先增，我们也是，我们先养精蓄锐一下，对吧？好好享受一下假期时光啊，然后有机的去过这个假期，然后节后开始。
哎、嗯，所以这个今年这个年对你们来说有什么不同吗？就是有什么事情是你们可能平时不会太做，但是过年一定会做的事情。
平时不会太做，过年一定会做。
发红包，你是不是发红包了？
发红包是真的，发红包是真的。
嗯，
从收变成发了。
嗯，
你呢？整个是有不一样的改变是吧？
我必须放炮啊！
哦，今年北京也让放吗？不让吧。
我们老家可以放，随便放，满天都是烟花，
偷着放吧，就反正
没偷着。他们现我们这边就是现在公开就放开了卖，
嗯，北京反正
是就
是炮应该是不让，北京都是抓的，就是反正就是偷着放、
嗯。
我看很多小区里就是听见外面有人放，那肯定也都是
小不是小鞭炮也不行啊，
我不知道，我没了解，我们家也不放，所以就无所谓了。
嗯，
我还以为你说的是那种。大的改变呢，没想到你说的是放炮这种事儿。
我觉得
没有，我想问的是有没有什么就是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做的事情？
过年的时候就过年呗，
啊、
过年就是过年的
习俗是吧？
除了吃饺子，除了吃饺，哎，你们家是吃饺子还是吃汤圆的吗？
吃饺子，
都吃啊，嗯、都吃。
你这南北混合都得吃，
对啊，
嗯，
饺子汤都吃。不是怎么整个？你问这个是有什么跟这个有关系的吗？
对呀、我以为你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我以为你要跟我们来一个说那个、
啊，
我以为你要来一个说那个，你有什么特大的改变？哎，你也决定备孕了什么这些事儿呢？就
是、
哎、
我以为我寻思到结尾了，我串个台呢。
哦，
嘿，
行，
没关系。
行，那没有了，我们这期就聊这个电影话题就结束了。我们可以单独聊什么备孕啊、结婚话题是吧？
没毛病，没毛病。
给李文一安利一下婚姻生活。
不用了，不用了，我。
怎么说美好吗？就
还行，挺美好的。以后再聊吧啊。
嗯，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